赞美主，感谢主，早安又平安。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继续分享以弗所书。那礼拜四的时候，我们讲到属灵的教会，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昨天我们讲到属灵的生活，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今天我们要讲属灵的征战，教会是基督的精兵。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那创世纪那里告诉我们说，神造人是要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并且治理全地。这是神起初造人是要人掌权来治理全地。那神造人第二个目的，神造人的目的是要得着许多的种子，而每一个种子都要像他的那一个儿子。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那里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就预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神造的人，原来神要每一个他所造的人都像他那一个儿子耶稣基督一样。所以神要得着许多的种子，将来神要带领他许多的种子进入那个荣耀里去。第三个，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要受造之物，受造的人来对付受造的撒旦。我们知道撒旦是受造的天使，因为不顺服神，因为骄傲，因为悖逆，所以堕落。那神已经胜过撒旦，但是神要人在地上来见证神的得胜，神要人在地上借着依赖神的大能大力，穿戴神的所赐的全副军装，来胜过魔鬼撒旦。那所以在诗篇第八篇第二节那里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你的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所以虽然人被造软弱的，像好像婴孩一样，在仇敌、在撒旦面前，我们被造的人好像婴孩一样，那样子的软弱。当然，那是因为罪使我们成为这样子。那可是神就是要借着这些软弱的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他在我们里面复活的大能，借着我们来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要借着我们口中的赞美、敬拜、祷告来胜过仇敌。那所以人虽然软弱，可是借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人可以靠着主成就极其伟大的事情。有时候神常常用小孩子来做奇妙的工作，就像第一天我跟弟兄里面提到那个小女孩，当她还小的时候，她在教会学校读书，她认识了主。虽然家人都是传统的那种非常深的迷信，中国传统的那种宗教的，可是她在她里面，耶稣对她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好像一个启示，一个意象在他里面。所以虽然他不懂得很多，可是他知道祷告。所以昨天我告诉你们，他为他三岁的弟弟祷告的时候，他三岁弟弟有一个休克的毛病，随时都有可能呼吸就停止，就死去。他就为他这个弟弟祷告，三天之后这个弟弟就完全恢复，而且一辈子没有再发过。那有一次他为他的爸爸祷告，那时候也是中西医都无效的时候，他为他的爸爸祷告， 他爸爸也就病就好了。他为他的祖母祷告，他的祖母那时候因为那个泻肚子啊，水泻，整个晚上泻了五六十次。后来他为这个祖母祷告，就在他祷告的时候，他祖母就后来就睡着了，就这样好了。所以小孩子他们非常单纯，圣经说你们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他们就很容易为着那一点点的对神的认识，可是他们就是那么单纯的信心，神常常就是从孩子的口中来看见神的大能。所以若是你们有遇到魏牧师、王牧师祷告都过不了的事，请你们找那个小孩子来祷告。那第二个，神要神造人的目的，原来是要人在全地掌权，来代表神。那因为人的软弱、人的失败，那所以神就在他所造的堕落的人当中，在这些经过他救赎的从世人中分别出来的这些人当中，神要得着那些得胜者。所以以弗所书在告诉我们，荣耀的教会、圣洁的心腹，其实就是也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神在寻找要建造要得着那样的得胜者。所以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那里，我们看见神对圣灵对每一个教会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得胜的必然有什么样子的祝福，有什么样的应许，有什么样的赏赐。比方说对以弗所教会那里说，得胜的我要将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在对士美拿教会那里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在别加摩的教会，圣灵这样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在推雅推拉的教会，圣灵这样说，得胜的又遵守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对撒迪教会那些得胜的，圣灵这样说，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们的名，且要在我父和父的众使者面前承认他们的名。对腓拉铁非教会，圣灵对那些得胜的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对老底家教会，那个不冷不热的教会，在他们当中神仍然在寻找得胜者。所以神对圣灵对这个教会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我同坐一般。所以弟兄姐妹，神在以弗所书要建立那个荣耀的教会，建立那样得胜的教会。当然我们知道教会虽然我们得救，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软弱中，我们在体贴肉体中，我们在失败中，虽然我们得着救恩，可是因为我们跟不上神，所以常常我们落在那样子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婴孩的阶段。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落在那个不肯离弃基督道理开端的那个阶段，或者我们不肯成为那个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那个阶段。所以神在这个地上虽然救赎了人，可是神好像很难得着那些得胜的人。而神所要得着的心腹，是必须是那个穿着光明洁白细麻衣，用圣徒所行的义的这样得胜的人。所以神就在教会当中去寻找那些得胜的人。那昨天我们讲到启示录十九章第七到第九节那里说，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以羔羊婚娶的时候， 那些得胜者要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就好像神对撒迪教会对撒迪教会圣灵对撒迪教会那样说，他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的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去如同贼一样，我岂是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当中，你们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是他们配得过的。弟兄姐妹，撒迪教会在神面前，他们没有一样行为在神面前是完全的，神实在是鉴察的那样子的看的那样的清楚。可是神也同时看见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几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神说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这他们是配得过的。所以那些穿白衣与神同行的，那些穿光明洁白细麻衣与神同行，那些是要在羔羊的婚宴里面有份的，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所以感谢主，神是这样子的，在寻找他的心腹。那神是这样子的，在鉴察他的教会。所以得救和得胜者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从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得救和得胜者，圣灵很清楚的把他们分别出来。刚才我们提到撒底教会是这样，以弗所教会是这样，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那在圣经里面，其实保罗也或者福音书或者各卷的教训也都提醒我们，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讲到有一种工程是金银宝石的工程，有一种工程是草木和秸的工程。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那里说，人的工程若被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他虽然要得救，可是他得救乃是像怎么样从火里经过一样，可是那些金银宝石工程的，他们要得赏赐。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里让我们看见神把他的教会把他的百姓有一批是得救的，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因为他们的工程是草木和秸的，有一批是得胜的，是金银宝石的，那个是经过火烧仍然能够存留得住的，那个是要得赏赐的。那在马太福音二十章十六节那里也说，得救的人多，被招的人少，也就是说被招的人多，然后另外一节经节说被招的人多，然后怎么样选上的人少。所以有一批是被招的，可是在这被招的里面有的是被选上的。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也告诉我们说，引到永生那门是宽的，路是小的，进去的人也少。所以得救的那一批人是进窄门的，可是得胜的那一批人是不仅进窄门，而且怎么样走小路的。就是我们跟随主只有一条路，世界的路是宽的，你很多的选择，可是我们跟随主只有一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是神要得着他的教会，神期待得着像这样子被选上的，神期待得着那些愿意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走这小路的。那神原本是要得着每一个人都是得胜者，可是我刚才提到人体贴肉体，人体贴心爱世界，人不知道仇敌的诡计，或者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或者不肯长大成人，或者不肯离开基督的道理的开端等等，以至于人在许多的时候人就一直在那个软弱的当中。所以在旧约时代也是这样，神原来拣选以色列人要使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祭司的门徒，来 代替世界所有的人来敬拜神。可是以色列人失败了，对不对？所以福音就传给了外邦人。那神在基甸的32000个这个军队里面，神只拣选多少人？300个人。神只拣选了300个人。在摩西的时代，有12个探子去窥探那迦南地，可是后来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进入迦南地。不只是那10个探子，他们都不得进，连甚至不得见那地。所有出埃及的那一代的，全部都倒闭旷野，只有2个人，加勒、约书亚进入迦南地。所以，我们看见，就是以弗所书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神要怎么样来建造我们，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使我们成为得胜者。那既然是得胜者，就一定会有征战，有征战才有得胜。这就是以弗所书第6章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如何在得胜者的行列里面去征战。那在我们知道，我们人有3个仇敌，一个是我们的肉体，一个是世界，一个是撒旦。肉体在我们的里面，它是和圣灵相对的，所以我们若是体贴圣灵，我们若是体贴肉体，我们就不会体贴圣灵。所以我们的肉体大到一个程度，有人这样说，打败敌人只要一天，打败自己要怎么样一辈子。有的人每天对付敌人，从来不对付自己的。肉体在我们的里面，另外世界在我们的外面。世界和是和天父相对的，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界使教会渐渐的沉沦。我想在加拿大也是一样，在美国一样，也是一样。教会已经像昨天我们牧师说的，王牧师说，教会已经节节败退到一个地步，已经对这个世界好像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了。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也是在世界的潮流里面好像出不来。那这个世界有一个姊妹，她从小就信主，主日学长大，可是后来她到国外读书，她认识了一个男孩子，无神论，他们要结婚了，写信给他爸爸，告诉他们要结婚了，他们彼此相爱。他爸爸回了一封信，4个字，约翰福音11章35节，耶稣哭了。所以这个世界那样子使我们趋之若鹜。所以有一句话说，当你成功的时候，当你这个成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识你。当你失意的时候，你就认识了所有的人，是不是？哎，你们年轻人听得懂吗 ？Terry, do you understand what I say? No. Anybody translate, please, for him? 当你成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识你。当你失意的时候，你就认识了所有的人。世界，今天我们真的是需要靠着主来征战。可是有时候弟兄姐妹，教会碰到世界， 教会好像融入在世界的里面，以至于好像没有什么分别。第三个，撒旦在我们上面，空中掌权者的恶者，那个是和基督相对的，因为基督显现出来为要怎么样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但是无论是肉体也好，是世界也好，是撒旦也好，我们的主都已经得胜了。虽然撒旦要用世界用肉体来胜过我们，可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所以神已经得胜。我们在教会在地上，我们不是去攻击仇敌，我们是怎么样，是站在神已经得胜的地位上来抵挡仇敌，继续的维持那个得胜。神不需要你去攻击，神已经打败撒旦。不要像很多教会天天都在那里宣告要攻击仇敌，不，你不需要宣告，神已经得胜，你需要抵挡他，站住。所以雅各书四章第七节那里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怎么样离开，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第八节第八第九节那里也说，务要谨慎，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务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那里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那里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够怎么样站立得住。所以你看，所有的经文都是告诉我们是怎么样，你们要务要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仇敌。仇敌是他用肉体、用世界、用各样子的诡计来攻击我们，可是神已经得胜了，我们站在神得胜的地位上，我们就能够抵挡仇敌。那我们要怎么样抵挡仇敌？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怎么样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神在以弗所书里面在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以弗所书第三章那里的圣灵的大能大力，是要帮助我们来进入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那里神遵守神的命令。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这里讲到，我们要依赖主，靠着他的大能大力怎么样做刚强的人，来抵挡仇敌。所以无论我们遵守神的命令也好，无论我们抵挡仇敌也好，我们都是靠着神的大能大力。那仇敌是他用各样的诡计要来攻击我们，我们虽然可以靠着神的大能大力，我们也需要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看无论是众先知众使徒，即使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也有他软弱的限制，他会累，他会饿，他会忧伤，他会疲乏，他甚至会哀哭。保罗也有他的软弱，他说他四面受敌，可是他能够不被困住，他遭逼迫，他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他遭逼迫却不被丢弃，他被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可是他有他的软弱，他会四面受敌，他会心里作难，他会遭逼迫，他会被打倒了。可是另外我们看见保罗虽然让我们看见，告诉我们是我们软弱的像瓦器一样，可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宝贝，那个宝贝使我们能够刚强起来，那个宝贝使我们能够四面受敌，可是我们可以不被困住，那个宝贝使我们心里作难，但是我们可以不失望，那个宝贝使我们虽然遭丢被 遭逼迫，可是我们不被丢弃。那个宝贝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打倒了，却不致死亡。那个大能大力使我们成为刚强的人。所以保罗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刚强，我靠着那加给我的能力我凡事都能做。所以感谢主，是他用他自己的那样子的生命的经历来教导我们得着力量的这条路。在维也纳有一个姐妹，她是做学生工作的，她这个姐妹她身体非常非常的糟，她每个礼拜要洗肾三次，每一次都4到5个小时，她身上每一天都要带着一个排毒的那个袋子。可是你知道她在教会，她要接送学生，她要为学生做饭食，她要整理教会的院子的花草，她要去探访，有时候教会有什么晚上有什么状况，他还要在下雪天开着车去教会检查看看门窗之类的有没有关好。他服侍很多学生，很多学生从来连谢谢都没有给他。他的身体好像看起来是那样子的软弱，好像被打倒了。但是却不是死亡，好像那样子的衰弱，可是看见他又是那样子的刚强。他说我每一天我就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迎接每一天主给我的日子。那所以我们可以软弱，那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心脏的问题，5年前做心脏手术，最近忽然偶然又发现这个心脏血管又堵了，去检查，医生告诉我4条血管你有3条，1条100%堵了，1条已经不动了，1条80%堵了，你只剩下1条血管在维持你的心脏的血液。所以医生赶快就开了2种药给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药。然后我跟他说我本来2月要过年要回台湾看我爸爸，他不让我搭飞机，他说本来12月初要替我动手术，我说我要到温哥华，我要参加 retreat， 我跟那个医生是加拿大人啊，我说我是 speaker， 没有，我是把他讲得很重要了，所以他才会让我来了，否则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了，我在那个加护病房了。你看得出来我有心脏病吗？我声音可能比你更大。我们可以有一个软弱的瓦器在外面，可是我们也可以里面有一个刚强有神的恩典和能力的宝贝。保罗他自己他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11章那里，我们都知道他身上有一根刺，而且他也知道这根刺是怎么来的，他很清楚的说这是撒旦的差役攻击我，撒旦的差役攻击我，他说我为这根刺3次求过主，主只跟他说一句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保罗就不再为这根刺祷告，他开始为这根刺他赞美神。所以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此软弱凌辱极难困苦逼迫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刚强了。他不需要斥责，不需要宣告，当神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了，够了。他为这一根刺他感谢神，他为这一根刺他充满了喜乐。所以神这样说，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怎么样 显得完全。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就是要我们去经历保罗身上神在他身上的那个大能大力，好让我们也可以依靠在保罗身上的那个大能大力，好叫我们也可以去征战，去得胜，去站住，去抵挡一切的仇敌。那神做工的法则有这样两种，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见有一种方式是神把这根刺挪去，比方说以色列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要离开埃及的时候遇到了红海，神就使这怎么样红海怎么样分开，神就把这个难处挪去。当西西家王要死的时候，神就应许他加添他15年的寿命，神就把他的病医治，神就把这个难处挪去。可是有时候神不把难处挪去，神怎么做？神加添恩典，神加添力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神并没有使他们不进入那个烈火的窑中，可是神怎么样？神在烈火的窑中与他们同行，使他们的衣服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变色，身上没有火燎的气味。那约瑟，神没有使他不下入进入监狱，虽然是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神没有使他不被卖到埃及，可是神在他所在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神与他同在，他在人的眼前蒙恩。哎，弟兄姐妹，神有时候把难处挪去，有时候神把恩典力量加给你。所以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就是凭着一个就是感谢，凭着信心也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无论主这样做，我们也欢喜快乐，像保罗一样那根刺在他也欢喜快乐，或者神在许多的时候把保罗的难处挪去，他也为此感恩。我们看见荣教士在他身上这两件神的工作都做过，在他早年来到中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得了肿瘤，后来神把他医治，对不对？可是到他晚年那个肿瘤神就没有再把他挪去，但是我们看见他真的仍然像是属灵的巨人一样。这个肿瘤一直跟着他到主那里，神就是加添他恩典，加添他力量。所以弟兄姐妹，若是这根刺在你身上神没有挪去，你不要不需要一定要找到医治特会或者哪个有医病恩赐的人才能够解决，不一定。有时候神就是要你学习在这个难在这个刺里面来领受神的恩典和能力。Fanny Crosby 我们都常常提到他，神没有把他的那根刺挪去，对不对？他瞎眼一辈子，可是今天我很多的诗歌都是他写的，那样子的让我们的心感动。那我们除了依赖神的大能大力，第一个我们的征战，第一个是依赖神的大能大力，第二个是什么？神告诉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就能够抵挡仇敌的诡计，我们就能够在磨难的日子来抵挡这个仇敌，而且能够成就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这个军装的用途是用在抵挡魔鬼的诡计，还有一个是在磨难的日子来抵挡仇敌，一个抵挡诡计，一个怎么样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所以魔鬼对付我们的方法就是第一个用各样子的诡计，异教之风也好，或者是化妆成光明的天使也好，或者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也好， 来攻击我们，试探我们。另外一个就是给我们磨难，用疾病，用死亡，用恐惧，用害怕，用各样子的患难来使我们里面恐惧害怕。那还有一个仇敌，还有一个攻击我们的一个方法，那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那里说，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个征战原文小字做什么？摔跤。魔鬼要来与我们摔跤，他要把我们摔倒。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在教会历史上，很可惜许多的圣徒被魔鬼摔倒。那魔鬼可以用金钱把犹大、把巴兰摔倒，魔鬼用情欲把参孙、把大卫摔倒，魔鬼用恐惧害怕把彼得摔倒，三次不认主，魔鬼用嫉妒把扫罗王摔倒，开始来怒视大卫，魔鬼用贪心来把亚拿尼亚、撒菲拉摔倒，扑倒在使徒的面前，魔鬼用爱世界的心把马可摔倒，马可原来跟巴拿巴、保罗是同工，后来离开了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圣经里面那样子多的失败，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也因为不够依赖神的大能大力，不够穿戴全副的军装，以至于我们被魔鬼摔倒。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昨天王牧师讲了，我们神有恩典，有真理，是在神的真理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公义的那一面，可是在恩典的里面我们看见神慈爱的那一面。所以神对以弗所在启示录对每一个教会责备的时候，神同时给他们一个出路，给他们一个恩典，就是你要悔改，你要悔改，那个就可以回到得胜的路上，那个就可以回到起初神在你身上的这个目的。所以神就是，所以感谢主，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到魔鬼的面前，我们就是绝望，你没有出路的。可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无论你是怎么样子的败坏的光景，你是怎么样子的觉得你不堪，你是觉得你觉得怎么样的羞愧，你是觉得人怎么样子的这样子的看不起你，或者你自己的经历也好，失败也好，你是觉得那样子的自己都好像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弟兄姐妹，神永远让你有一条回来的路。而且当你回来的时候，神对你的所有失败，神是涂抹，不再纪念。人可能会记住啊，某某人他曾经怎么样，可是神就完全的涂抹，不再纪念。那到底全副的军装是什么？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用真理的带子束腰，用公义做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这个当作鞋穿在脚上，用信德做藤牌，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弟兄姐妹，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是谁？是什么？就是主。公义什么？是什么？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那里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公义就是主自己。平安的福音，主是我们平安。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神就是那个平安。信德的铜牌，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创始成终的信心的那一位，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救恩的头盔，刚才我们读到，他又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救赎、圣洁，他就是我们的救赎、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那是神的道。所以弟兄姐妹，全副的军装就是主自己，就是神自己。什么叫穿戴全副的军装？住在主里面，你就穿上全副的军装。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诗篇第九十一篇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所以当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就有山寨，我们就有避难所，我们就有依靠，那个就是全副的军装。所以你不要想我今天有没有用真理做带子束腰，我今天有没有用信德当做藤牌，我今天有没有公义做护心镜遮胸。不，你要问我，你今天有没有住在主里面？你若是住在主里面，你就穿戴全副军装，你就可以抵挡仇敌，你就可以在磨难的日子站立得住，而且能够成就一切。所以弟兄姐妹，全副的军装是什么？请说。住在主里面，那就是全副的军装。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你不需要去找真理来做你的带子，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他就是公义，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他就是你信心的源头，他就是你里面的平安，他就是你救恩的头盔，他是我们的救赎，他就是你圣灵的宝剑，因为他是你生命的粮。住在主里面，那个不是一个状态，那是一种属灵的生活，也是一种征战。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那里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他就要怎么样？他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那个叫住在主里面。也就是说，你有信心，你也去行出来。所以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是我们去照着主所行的去行，那个叫住在主里面，那个叫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昨天晚上我跟弟兄姐妹，哎，不是昨天晚上，对不起，昨天早，下午，那跟弟兄姐妹交通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也要凭爱心行事。然后呢，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与祭物献于神。那里我跟弟兄姐妹提醒到，是我们要效法神，那我们要照主所行的去行，就是我们也跟随主走这一条十字架舍己的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耶稣他是怎么样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若是我们没有学习这一点，你永远走不了这一条，你走不上这一条路的。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那里告诉我们，十四节十五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丢弃恶选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耶稣基督他吃奶油与蜂蜜，奶油是圣灵，蜂蜜是什么？神的道。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没有恶，他没有恶，可是他会有恶的试探，所以他一直选择善，他弃恶择善，他能够一直的选择善，他能够一直的 胜过那恶者的试探，因为他吃奶油与蜂蜜。所以主说，耶稣自己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所以弟兄姐妹，若是我们没有每一天，雅各告诉我们说，你们若亲近他，他就必亲近你们。若是我们没有每一天，我们来到主的蜂蜜与奶油的里面去吃喝享受他，弟兄姐妹，你没有办法住在主里面，你没有办法胜过仇敌、肉体、世界。所以主给我们一条，他自己给我们一个榜样，让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样来，不照自己的意思，乃是要照天父的意思。他是怎么样舍了自己，为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窄路，因为他有从父神来那里的奶油与奉命。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个维也纳那个姊妹，她的身体那样软弱，可是她每一天她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她来到神面前，来为这一天她好好的亲近神，从主那里得着力量，好让她有力量来奔走那一天的道路。感谢主。还有末了的话，另外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第二个就是我们靠着圣灵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啊，因为时间关系，我想我们就大概停在这里，继续下次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在圣灵里面的祷告的生活。那还有神在教会里面要寻找那些得胜者，不是只是为了这个得胜者要为他预备赏赐祝福而已，不，神的心意更宽广，神要这个得胜者，这个得胜的教会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你若是看圣经，就是这样，一个人得胜，以斯帖一个人得胜，全以色列人都得救，但以理一个人得胜，所有的术士生命得以保全，约瑟一个人得胜，他的家族雅各家族全部都蒙恩，摩西一个人得胜，率领了200万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耶稣基督一个人得胜，救恩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保罗一个人得胜，那个福音就传到了外邦，因为这个人而使整个世代甚至整个世界都蒙了恩。所以弟兄姐妹，在你们家里，在这个教会，也许我不说也许只有，我是说只要有得胜者，神就可以借着在你家里这个得胜者使你的全家蒙恩，神可以使这个教会，神甚至可以使整个 Surrey 整个温哥华整个美国都蒙恩，整个加拿大，对不起，我是美国人。所以我们要做得胜者，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将来的赏赐，弟兄姐妹，是为了神的国度，是为了别人的需要，是为了你丈夫，是为了你儿子，是为了你媳妇，是为了你公公，是为了你孙子，是为了他们。所以我们要做得胜者，阿们。